习哈，所以我说哦，这个大有应用，大有前途哈，就去念。念完了也没用，结了婚就家里蹲大学，一蹲也蹲了两年，后来才有一点想要去工作哈。那工作也没有用到我所学的什么幼儿教育啊、家庭什么都没有，就用到什么我的研究方法，还有我的数字分析的能力，哦，所以我就帮忙一个资商电脑公司做咨询，就是电脑数字分析啊、统计啊那些东西哈，那跟我本行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的思考力、我的那种专业的态度、专业的什么那种精神哈，哎，是受人家最敬重的部分。那他们也不管我是念什么专科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实用的东西，其实呢，对你的生活里面还是有一些影响哈。那我们会有三堂的课来探讨圣经方面的应用，那么怎么样应用圣经的原则在你的生活之中。那么今天第一堂呢，主要是讲到的这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应用。因为很多人问我圣经实不实用，你们说实不实用？有的人说很实用，有的人说圣经哪有什么实用，你看那民数记数来数去几万人几万人，你用得着啊？你要看看那个马太福音，哎呦，就在讲耶稣的家谱，有什么用啊？你背起来有什么用？对你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哎，就好像念数学一样哈，你在生活之中，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数学对你好像没什么用处哈。除了说你去买菜，可能那算得比那个 cashier 快一点哈。像我头脑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那个什么算盘了，你看我都忘了算盘。我小时候啊，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算盘是比电脑快的。当然那时候电脑还不怎么快啊，那时候的电脑有一点点那个秀逗。然后可是我的数字的概念就很快，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去买菜呢。哎，连税金我都算好了，那可秀还没有打完。哎，我就知道他算对算错。哎，我很多次哦都省下不少钱哈，就是因为我的动作很快。可是你有时候叫我去思考一个什么那个数学的命题哈，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因为我的数字的概念对那方面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在某一些方面就很有用。那神既然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的话，就一定有它的用处，对不对？一定是在某一些层面上面的用处。那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没有办法应用在生活上的，那就是一种知识，就是一种了解。搞不好有一天那个考古学家哈，他跟你辩论的时候，哎，你还真可以把家谱背出来给他听啊，啊，他就真的很有兴趣去考古，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兴趣都不一致。那么圣经呢，它是有一个普遍性的，它给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它，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某一些兴趣、某一些入门的地方，让他相信。那圣经有一些特殊性的部分，就是有人说哦，这圣经很实用，圣经所教的就是教你怎么去做。那有一个人他不太爱念圣经了，他就想说这个反正圣经到要用的时候再拿来用就好了。他有一次他就很苦恼，他很事情让他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他说哦，来找圣经，他们都说圣经很有用，看圣经能不能教我怎么用哈。然后他就打开圣经，哦，一指，这是一个牧师讲的哈，哦，他打开圣经一指，哦，正好是犹大干嘛去吊死，看到那个犹大去吊死，他说难道神叫我去吊死不成？哎，他就觉得圣经是这样子用的哈，他不是圣经翻开来一点哦，这边教我干嘛要欢喜快乐唱歌，好，我就今天就欢喜快乐唱歌啊，明天这边翻出来一点哦，这边是说到要去跟弟兄和好，哎，他就去找一个弟兄和好，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滥用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探讨怎么样让圣经成为你生活之中的原则，而且你能够应用它，能够使它成为很实用的部分，在你的生活中很实用的部分哈。那我们也讲到，我们先讲一部分，就是你怎么样来应用圣经。OK， 好，我们明天会来探讨到你怎么样让圣经在你生活之中哈，你都能够使用出来。然后第三天我们来探讨是第三堂啊是明天，我们来探讨，那么在暴风雨中，在困难之中，我有没有办法应用圣经？我也没有办法像圣经里面说的，你们要凡事感谢啦，你们要谢恩啦，你们祈求神就给你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好，那在 之前呢，我们来唱诗歌好不好？我觉得诗歌是最容易啊、哦，让人进入跟神的那种沟通的一个管道哈，一个 tool。 你们喜不喜欢唱诗歌？这几天有没有唱够？没有唱够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唱哈，唱个够。好，你帮我发。唱完，今天你们走之前，我有那个录音带要送给你们哈，就是诗歌的录音带。那这里面的歌呢，都在这里面 ，OK？ 你们带回去听哈，这免费的给你们的，品质很高。是一对夫妇，他们念完音乐以后去念神学，神学念完了以后，他们神呼召他们，他们就开始录制录音带哈。那这是一卷天父的录音带，我们来唱耶和华是爱。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们就开始来思考，为什么人家觉得说耶和华是爱，他把我领到青草溪水边，我从来就没有那个经历啊。尤其我们 Colorado 这边没多少溪水哈、啊，哎，把你领到了，也许是纽约啊，人生嘈杂，那圣经不太有用啊。那为什么这个诗歌会这么唱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大声的唱没有关系哈、啊，那是很美的诗歌。我收音机不是很好，所以有点杂音。第一遍你们可以先听，然后看一下那个歌词，思考一下。 卷，这是他们的第二卷哈，第二卷诗歌。明天我会再带另外一卷来给你们。明天是大海中的道路，大海中的道路，那是其实是一首诗哈，是一个宣教师，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是美国人，他到中国传福音，结果他去中国以后，发现中国人那么多，吓了他一跳，密密麻麻的中国人，那他中文也不是很好，那他要传福音呢，怎么传呢？就还没开始传，他就生了一场重病哈，然后病得快死了，然后他就觉得说，神，你既然呼召我到中国来传福音，你为什么让我心中恐惧，让我胆怯？那为什么 我一来就生重病，而且快死了，没有医药可以医我。后来神就在异象中显现很多事情给他看哈，他就把他的所看见、所思考的，把它写成一首诗歌哈。那是大海中的道路，明天我会把那一卷诗歌送给你们。那么我们今天先来探讨圣经实不实用，圣经怎么样用在人际关系上面。你们刚刚听了这首诗歌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是可以分享的，我请这位弟兄你先分享，因为你数学做得最快你刚刚做得最快，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首诗歌能不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中，从你经历神到现在这个地？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经历是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希望。既然我们有这个希望，而且我们有，就是我们不仅有这个希望，而且我们有这个人生目标。另外就是我们没有很多的在生活中很多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麻烦在你心中，愁闷在你心中。
OK， 好，那这位姐妹啊，你戴眼镜，我问你哈。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有一个人他说他听了刚刚这位弟兄说的，然后他就跟你说，人有什么盼望啊？你看基督徒不也出车祸吗？基督徒不也得癌症吗？基督徒不也秃头吗？那这信耶稣有什么用？这圣经有什么用？还不一样，还不都是一生吗？死了一锅尘土。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他？
但是虽然我们基督徒也是会受难，也是受苦，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
那这位姐妹，我就问你了，那神的安慰你怎么听得到？我从来就没听过神跟我讲过话。神的安慰在哪里？他刚刚说会得到安慰啊。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 experience 跟是当我最痛苦、最没有希望、最黑暗的时候 ，in my life， I feel that 是神，我跟神最靠近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他的爱。然后，因为周围的人，你周围的朋友，特别是像我们来到美国，像我这样子来到美国，我不认识一个朋友，没有亲戚，根本没有 ，I'm the only one here in my family，and but。God always there, so He's very faithful to you, you know. So, 我是一月份结婚的，然后婚后也有跟我一年，第一年是最难的嘛，你知道？
对
，lots of adjustment. 有一次，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我的先生不能够 understand me, because he's ABC, you know.
Okay.
We communicate in English, you know. 我们不能够用中文来
交通，
那根本就不understand me, you know. 但是很痛苦，因为当你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够理解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但是我感觉到神在那里，他跟我讲话。他说我爱世人，你是我的女儿。I care。所以那个是非常美的，那个我跟他对。
你有这个经历，对不
对
？OK， 很好。好，那这位弟兄，你笑眯眯的哈，对，你也戴眼镜。好，那我请问你哦，那你可以觉得神的爱，那我都觉不到，哎，我都没有感觉嘞，那是不是神就爱你就不爱我嘞？因为我没有感觉啊，可是你一直有感觉。
我想就是的，神就是爱世人，都关键说你自己愿不愿意到你这台上。愿不愿意真的是听神的话做选择的，如果你愿意来这摆设，就说愿意听神的话，他就会神的恩惠的临到你的身上。
那可不可以求你教我一下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感觉得到那个神对我的爱？
祷告啊。
祷告。那祷告，那跟我妈妈去拜佛祖菩萨还不一样，他们去拜那个 观世音啊妈祖，他们也是拜也是祷告啊，啊他们很有感觉哦，觉得妈祖观世音很爱他呀。OK，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point， 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哈，你教孩子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多少人有孩子了？有几个人有孩子了哈？我也快有了，我现在就开始战惊害怕，不知道怎么样带了哈。虽然我念的是幼儿教育，我学的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很会教人家怎么带孩子，自己的孩子我就开始紧张了哈。教孩子要一个标准，可是呢，我学了那么多的理论哈，皮亚杰的理论啊，哇，这个那个那个理论，弗洛伊德理论，各式各样的发展理论，每一个理论都很有道理。可是呢，你要用这些理论在一个孩子身上，你可能还要再创造另外一个理论，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可是这些理论里面都有一个普遍性啊，就是他们有一些普遍性，可是同样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特殊性，你要怎么样应用这种普遍性跟特殊性呢？然后在你这个特别特别特殊的孩子身上，这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都是在寻找一个标准。所以找到专家就好像抓到在海中抓到一根可以浮沉的一个木头，他发现那个木头没多久就烂了，你就沉下去，你又要再找另外一个木头。那没有一个专家真正能够帮助你解决，没有帮助你给你一个标准。同样人际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子哈，比如说你说我们中国人教孩子哪有不打孩子的，是不是总是哎棒下出孝子，对不对？那总是说孩子不打不成器，对不对？结果呢，在芝加哥就有一对父母啊，他的女儿说谎，啪一声一个巴掌下去，哎，女儿就被带走了，受儿童保护，那父母就要丧失监护权，对不对？就闹法院告啊告啊。后来呢，法官呢，这个父亲呢，在当众要对美国人认罪，就是说他错了，他不应该打孩子。OK。那他要接受美国的文化，所以呢，他们终于又把孩子监护权再交给他们，所以你很混淆哎。那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在台湾，我看过那个夫妻打架哈，这个太太哇，把那个我们台湾是木屐哈，木头做的日本式的扣扣扣那种木屐鞋子脱下来，哇，追着那个老公跑啊，然后我要打老公啊，我也看过这种的。啊，还好我没有学到这招哈。那么你在美国呢，不管是丈夫被虐待或是妻子被虐待都要进监牢了，你都马上可以打911，对不对？美国从幼稚园老师就教孩子了，如果父母打你马上打911。哎，这孩子呢很精的，妈妈准备手要拿起来棍子要拿出来的时候 I'm going to call 911。 这个是每一个父母都面对的问题，没有标准的。你在美国是这个标准，你可能到澳洲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觉得很中国人很骄傲，我们有中国人的什么孔夫子的那份标准。我听过两个姐妹在聊天哈，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哎呀，你们家老公好好哦，哎呀，帮你洗衣服，然后还帮你按摩脚，然后还要帮你煮饭哈，还帮你梳头，哎呀，我看了我真是眼红。我们家先生啊，就是中国传统式的那种大老爷一个，我什么都帮他做了。他不高兴还骂我，我还是做他的出气筒，他老说我是他的拖油瓶。就另外那个姐妹就说了，我老公哪里好啊，我们这些都多亏了江青啊，江青把姊妹啊我们妇女的地位提升了哦。那这是他的理论咯，啊，这是另外姐妹的理论咯，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就有冲突，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觉得自己受迫害了，被丈夫迫害了，这个人就觉得这是应当的，妇女地位抬头是应当的。那这样有没有标准呢？夫妻关系有没有标准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让自己舒服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标准。所以你刚刚说有感觉，你说我的经历啊，你说这是一种盼望，这是一种信念，对不对？可是人家就会问你，那标准在哪里？那基督徒的标准呢，就在这本圣经上面。 OK，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可是你不能乱找答案呢，是不是？他说哦，这一段是说什么，哎，那一段是说什么。那我跟你讲哈，圣经有很多地方好像看起来很冲突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要注意到圣经有普遍性，圣经有特殊性哈。所以我们要了解明白整本圣经，然后再来应用它。如果说当你遇到了一个难处的时候，你最好呢找一个圣经都读过的人哈，问他哎，这样子是不是这是一个实用的部分？那么 如果说你只读到一两句话，每一天你有灵修，你就读一两句话，那这一两句话可能会帮助你，可是有时候也会怎么样，你因为你自己对圣经的误会，然后你就走错了另外一条路。我曾经跟一些姐妹们分享过哈，我有一次啊谈恋爱啊，对方不喜欢我啊，可是呢我就很有感觉啊，我就觉得神呼召我要去嫁给他做他的妻子，我们一同侍奉神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今天祷告非常有感动，而且我今天读经读了两节经文，那个就是很触动，我就是要嫁给你。哇，吓得那个弟兄啊吓死了，躲起来嘞。那这是我的感觉，我的感动，我对圣经的了解，是不是？可是是不是真的就这样子呢？有时候你的感觉是会被骗的。所以呢，可是呢，有一点你要很确认，就是神他不会丢弃你为孤儿。在你这种做错事，在这种丢面子啦哈，闹很多笑话的过程里面，神还是会再把你带回来。他觉得无所谓啊，犯这种小错误哈，他让你受一点苦哈。可是后来你就会更发现说，哦，原来我要更认识神，我要对圣经有更了解，所以我就发愤图强，一年圣经读五遍。你们有没有人圣经读过五遍的？每个人都摇头。读过一遍的，从头翻到尾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且中间都没有断过，很少哈。一定要念，而且要立下心志来念这个圣经。只有你把圣经读熟了以后，我现在读了大概20几遍哈。我这是不知道我第几本圣经哦，第二本圣经被我们家的狗撕得烂烂的哈，被它吃掉了。那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遍？因为我们怕怎么样误会了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部分来了解神的无限哈。那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那种小小的眼光哈来看神的那么大的一个无限的爱在那里面。所以呢，我只有在这里面来常常来研读，常常来增加我的知识，甚至增加我对圣经的一种理解以后，我才有办法应用，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我有时候会接到电话，谁需要帮忙了，谁需要怎么样了，我才不会乱讲话，哎，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我圣经不熟的话，我很可能就像圣经说的瞎眼领路的，把人家领到哪里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好，那我们来说为什么圣经那么重要，我们来讲讲一个例子好了。为什么圣经要从头翻到尾哈？你们说说谎好不好？不好。为什么说谎不好？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说谎，是不是？不可以做假见证，对不对？那十诫里面也有提到，哎，说谎不好，不可以说谎。那你说那喇合怎么办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哈，摩西差派探子，对不对？去耶利哥城去探一探，好不好？那有一个妓女喇合，她怎么样？就把探子给藏起来了。那人家在找官兵在找的时候，他就说谎了啊，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边那边去了。其实他是被藏起来了。那喇合说谎哎，哦，可是喇合后来居然做了耶稣雅的妻子哎，是不是？哦，还帮他生了不少孩子哎。好像得到很多的奖励哦，哎，说谎好像不错哈。你来看那个收生婆，记不记得摩西的妈妈把摩西藏了几个月啊？藏了3个月，藏到不能藏了，因为摩西开始要讲话了，哎，不能藏了。那那个收生婆呢？怎么样？法老叫收生婆要把所有的生出来的男婴都哎一生出来就咔咔咔。全部杀死，对不对？那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于是他就是去跟那个法老那边做报告。他说：“哎呀，这以色列的妇女太强壮了，我还没到那边，孩子都生出来了，是不是？哪有那样子啊？那再强壮也没那么厉害，是不是？那收生婆说谎了，那怎么样呢？哦，耶和华因为收生婆的说谎，就把他怎么样灭顶了，马上倒闭死亡，有没有？没有，这我乱讲的，圣经没这么讲哈。”圣经讲的是耶和华祝福收生婆，诶，神对说谎的人有祝福哦。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啊？那你再来看看圣经里面哈，在他们以色列人民进了耶利哥城以后怎么样？神叫他们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都不可以拿，是不是啊？因为那是污秽的东西，有一些是要入耶和华的殿，你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然后呢，有一个人叫雅干，对不对？他偷拿了一些金子外袍啦哈，把它藏起来，就神就让他们在 攻打小小的爱城的那一个地方失什么失败了，大失败，死了不少人哦，他们就哭啊哭啊，这么大的耶利哥城都倒了，就小小的爱城倒不了呀，而且还被杀，哎呀，那些我们一进进不去了。后来神告诉约书亚说有人犯罪，是谁？亚干犯罪，他们抽签抽签抽出亚干，真的把东西找出来了。他们的惩罚是什么？神对这样子的一个不顺服的，这样一个说谎的掩饰的罪过是的结果是不但亚干一个人死亡哦，他们要把亚干丢石头让他死掉，烧掉他所有的东西，他的牛羊驴所有的家畜，甚至于他的儿女们他的家人全部死掉，恐不恐怖？就亚干一个人犯罪全家死亡。哎，还有你说哎呦，这个例子太恐怖了，他说谎好像不太好，那刚刚为什么收生婆说谎神就加赏他？哎，这个神不太能信哦，他反复无常。那再看看新约圣经里面啊，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当使徒们聚在一起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哦，他们都带了很多人信主，对不对？三千人五千人一千人，这样这么多人信主，就有一对夫妇，那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初期教会的时代，他们怎么过生活的？
公用，
哎，而且都是甘心乐意的，是不是？而且有没有强逼他们的？没有的，都是甘心乐意，他们愿意的。所以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就把他的家产卖了，他说我要把我家产卖了全部奉献出来，然后呢要怎么样让大家一起来分用。后来他就进去告诉使徒了，结果他就说我卖的就是这么多，结果其实他自己私藏了一部分，他欺哄圣灵，结果呢他当场怎么样崩倒闭，然后他的太太进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问他，使徒问他，你们卖的就这么多吗？好，对，我们就卖了这么多，咚，他也死了，马上死。哎，你想哦，怎么说谎这么恐怖啊？圣经说人不可欺哄圣灵，那你说这圣经有没有抵触说谎？那我张立文啊，信主这么久哈，我说过很多谎，哎，奇怪我就没倒闭死亡，就一下子也没有死掉，哎，很奇怪哦，你有没有说过谎？你怎么还在这里？对不对？那圣经好像不太实用嘛，要不然全世界人早都死光了，尤其是做商、做那个从商做生意的人啊，他最会说谎的，黑的也可以说成白的，啊，那个律师早就该下地狱了啊，应该判罪了就没罪了，是不是？就是是非颠倒了，人都在说谎。那你说怎么应用呢？你要对圣经有一个全本的了解。当喇合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把那两个探子交出去让官兵杀死，那这是恶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要成就一件大事，对不对？他要顺服神。可是呢，一个是说谎保护他们，一个是把他们交给人家杀掉，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他在这两难之中他选择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他顺服神。他说谎不好， OK， 那这个是神，他在这方面神会赦免他， OK， 他说谎这件事情不好。那那个收生婆呢，或者是让以色列人民全部死光光哈，绝种没有孩子，或者是呢他顺服那个法老啊，或者是他说谎来背逆那个法老，结果呢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在这个相权之下他就选择顺服神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来看在耶利哥亚干那个时候，他们才刚刚要进入迦南地，是不是？那么他们神要他们顺服，就在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犯罪。如果说神允许他这样子继续下去，那以色列没多少日子哈，就全部败坏了。所以就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绿豆发芽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冒出来的那一刹那，神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亚干呢当场就死亡了，全家都死亡，所以让以色列有一个警戒。同样的五旬节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那亚拿尼亚他的死亡呢也是那个时候正是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那是一个起初的时候，如果就有人开始在那边犯罪，在那边偷偷摸摸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教会将来没什么希望，是不是？所以神对一开始的建造他非常的 foundation， 他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他就有很严厉的一个处罚。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性的， OK， 所以不可以说谎是普遍性的，可是在很多有特殊的情境里面，你去看人说谎以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可能结局都不太一样，因为神会评量那个情境和特殊性，所以这个说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普遍性跟特殊性。那以后你们可不可以说白谎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良心的谎话啦，是不是很多哈？就是说妻子得癌症了，这个丈夫就跟他说啊，没事没事，你可以活到长命百岁，可不可以这样子讲，为了他的好处啊，各方面。那这个是一种挣扎，这个就是特殊性的挣扎。你也不能说哎，医生宣判你明天就死了，哎，这是没有爱心的实话，对不对？圣经说要凭着爱心说实话，那这是一种什么智慧的运用哈。所以当你对圣经有越多的了解，当你的心灵被神越多的塑造以后，你就会越有那种智慧来做一种判断。 OK， 现在目前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圣经要用运用，有的人是喜欢读他喜欢读的部分，很合他心意的部分，就是不喜欢就读那个不合他心意的部分。譬如说我知道有一对夫妇他们闹着要离婚哦，然后呢这个丈夫就说，你看你去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啊？有的人翻一翻哈，没有的人没有关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就赶快翻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就跟我说，你去看那第十五节，我就看啦。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OK，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OK， 他一听那这神说可以离婚啊，所以呢他就觉得离婚没事，有圣经来支持他。我说我听了好像很有道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哈。而且他说圣经里面摩西也说你们若休妻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圣经是可以休妻的。后来我就说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哈，那么看一下那个第七章第十节哈，正如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他说，哎呀，这个圣经这不太准了，这边不太准，哎。他是他这边可能是对他们那个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讲的，对我大概对现在大概不太管用，现在这什么世代了，所以他只选择他要听的，然后他会评论什么他不想听的，然后他说我哪有那么厉害，那美国人啊离婚率50%，那些单身的人那将来很多了，因为这边说不可以再嫁也不可以再娶，圣经说结婚以后不可以再嫁，离婚以后不可以再嫁不可以再娶。那他说哦，那你看那美国人都不行了，这个不合时代，所以这段经文不太合时代，这个可以离去的部分倒是蛮好的，哎，这是他的解释啊。那么你们觉得圣经可不可以这样用啊？不可以啊，哎，我们常常就是喜欢这样子用哈。那有人就说圣经又不太准啊，他说你看耶稣告诉我们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我求了两年呢，奖学金还是没有，哎，我还是拼命打工，哎，那祈求我就可以得到，我就是求不着，这神不太灵呢。哎，他就读了这句话，那他就没有读到后，另外还有神也说了另外一句话，你们什么？你们求啊得不着，就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对了，我说哎呀神啊，我求那个弟兄娶我已经求了7年了，都他还没有对我动过一点感情，那你就是妄求了，有可能了。那还有一种原则是什么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你们求的不够，是不是？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很圆融的哈，你不要去断章取义哈。你们求得不着就是妄求，所以这个妻子呢天天在求丈夫要改变，求了个10年老公还是那么一个，还是这么硬邦邦的头脑，怎么都改不了。他说怎么搞的神，我求了10年了，我先生还没改耶，就妄求了，哎，我妄求他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就一辈子就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你是求错了你要让你的先生自己来为他自己求哈，才有办法改。 OK， 好，这个就是圣经的运用哈，你要对整本圣经要有特别的了解。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哈，这是将来你们都一定会遇到的。多少人在美国已经开始工作了？只有一个几个哦，好几个哈。有多少人在学校是拿 TARA， 你们有老板的？有好几个有老板。 OK，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对不对？不管是那良善的是那乖僻的都要顺服，这圣经教的好不好？对不对？很对啊。你、yeah. 老板说，哎，你明天啊去谈了一笔生意，你就怎么样怎么样说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就可以赚100万。哎，这个是做错事情的，是犯法的，是什么摸鸡偷狗的事情呢、啊、哎，你做不做啊？哎，良善的乖僻的都要顺服。哎，哦，顺服而且赚100万，我可以抽成，我可以抽10%，我赚10万。哎，我是不是该顺服啊？今天你的老板欺压你哈，其实你做研究生，你每天呢薪水大概10块钱，对不对？哎嘛，每个小时大概10块钱，就老板呢要你早也做晚也做，实验室永远做不完啊，欺压你啊，那你怎么办？啊，这良善的这乖僻的我都顺服，那你怎么办呢？哎，在心里面咒诅他，哈，让他秃头。哎，然后在一年之内秃头，让他回家他老婆就找他吵架，在里面骂他，是不是？哎，与其你是这样子的背地里这个光明正大的顺服，然后在背地里面咒诅他，倒不如怎么样？哈，就凭我这一股气算了，这奖学金不要了，我随便再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学校，结果呢学校也找不着，对不对？那就很多的事情呢你要去寻找跟神讨价还价了，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好，如果说你的老板让你这样子做很多事，他有没有犯罪啊？他有没有犯法呀？他没犯法。哎，他可能犯罪哈。哎，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你有罪啊，神说你有罪你要认罪，你又不能这样跟他说。哎，那你只能在某一些部分上面，你就只能怎么样，在顺服上面走这条道路。 OK， 可是你也可以跟他沟通啊，你要跟他有合理的沟通，尤其是美国人，你可以跟他有合理的沟通哈。只要你胆子大一点，祷告让神让你刚强壮胆，你就去，然后讲得出来就讲，讲不出来哎回去再继续祷告，再刚强壮胆，搞不好5次以后啊你就算了，对不对？可是说不定你就真的就可以刚强壮胆，就跟对方讲啊，跟你的老板讲，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子啊，老板就反而更敬重他。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世代哈。那同时你也要思考，可能你的老板，神借用你的老板来折磨你哈，不是折磨你哈，是来试炼你，因为你可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OK， 你可能是一个什么自命不凡的人，你可能是一个懒散的人，那借用这样子的机会怎么样来磨练你哈，借用你的老板来磨练你，你也要在这种困境之中来感谢哈。好，那你就说要顺服主人，那这个社会上我们要顺服克林顿咯，对不对？在美国我们要顺服法律咯，所以开车不要超速咯，各等等各方面咯。那你说在美国还有很多法律都很不合的，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顺服那个法律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原则，你要顺服神之前，你要顺服这个世界之前，你要先想想看是不是顺服神啊？是不是神要你去抵挡？是不是神要你去打那个仗啊？是不是神他希望你去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一个法律或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要先把神摆在前面，你先顺服神，就好像那个收生婆哈，他去抵挡那个埃及法老，他先顺服神，他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他做这样的说谎，可是神还是祝福他。那你看那个雅各的妈妈哈，雅各不是白白净净的吗？没有毛，他哥哥以扫长很多毛，对不对？结果呢，雅各的爸爸以撒比较喜欢长毛的啊，比较喜欢以扫，要给他祝福，不喜欢雅，比较不喜欢雅各。就雅各的妈妈就让雅各披上羊毛，哎，让以撒呢祝福雅各，而没有祝福以扫，对不对？这也是说谎了，对不对？这也是狡诈。那也因为这样子，雅各的孩子也很狡诈，也很会说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轮下来的哈。我们要先顺服神啊，你不要去顺服这世界上的那些啊看起来很对的事情哈，然后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稍微探讨的圣经的基本的原则哈。那我们现在就转到人际关系上面来了。你们说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些什么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需要去特别的注意的？夫妻关系 ，OK？ 还有没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对。还有没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同胞关系，哈。还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你跟整个社会、社区、邻里方面的这个关系，哈。那你怎么样把圣经应用在这些关系上面呢？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哈，教导我们人际关系方面哈，要怎么样来做。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主人的问题哈，我们要怎么样顺服主人？那也有提到很多妻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做妻子的有提到一些怎么样孝敬父母的事情，也提到怎么样来教养子女的问题哈。那也有提到同侪关系、教会的生活关系，什么都提到了，甚至于邻里、社区各方面的关系都有，都在圣经里面。问题就是看你怎么用了。那你怎么用之前，你要看你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读它哈。我们稍微先来探讨一下，我们先从夫妻关系来探讨哈。做丈夫的最喜欢听那句话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对不对？做丈夫最会听帮太太听这一句道，是做太太的最会帮先生听另外一句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哎，他们常常忘记另外一句话，你们要彼此顺服，两个都不喜欢听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听到都喜欢听别人的道，不喜欢听自己的道，对吗？这句话牧师讲得真好，最适合那个弟兄听，他今天讲到就是给那个弟兄听的哦。我们人都会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夫妻的关系哈。我先举一个例子哈，你们都会开车嘛哈，有没有哪我们这边有几个夫妇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先生开车啊、哦？这个太太不唠叨的，请举手。你太太不唠叨噻？哇！哦，很棒哈、哦！
我不敢唠叨，
很想唠叨，对不对？好，哪一个太太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先生不紧张的，不冒汗的，而且还可以睡觉的啊？很少哈。这个太太开车，这个先生大部分都抓得很紧，小心了，小心了，哎，等等。这先生开车，太太说：“你刹车刹那么紧干什么？一鞠躬三点头，害我一直点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哎，都会唠叨，转弯转那么快，哎呀，那边就让那个车子过去就好，你跟他抢什么位置嘛？哎呀，总是讲吵不停的，总是有很多问题的了。那甚至于呢，在车上呢，这个太太就觉得这先生呢、啊，开车的时候是我教导他最好的时候，他也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做别的，耳朵正好在旁边，开车这样又跑不掉，所以先生开车的时候是我教训他的时候最好时机，所以呢，这个常常会闹成什么夫妻革命，对不对？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圣经有没有什么教导啊？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啊？每次开车就吵架，嗯。然后圣经也没有提到开车，哎，圣经好像也不太提到这个太太唠叨的行为哈，也没有提到先生开快车的部分哈。哎呀，圣经的确没有提到这个 specific 的问题哈，可是圣经有提到很多的部分哈，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哦，你们要用温柔来彼此劝诫。是不是你们做妻子的呢就不要恋慕你们的鞭法啦、手势啦，要长存温柔的心呐、啊，是不是？哦，这个温柔的妻子呢就是什么丈夫的荣耀啦，啊、哦，丈夫头上的冠冕啦。你说怎么搞的都是要妻子温柔，这丈夫呢，神也说了不要常常生气啦，哈，对不对？哎，神也讲到很多，不要要看自己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总觉得自己比人家开的技术好，对不对？稍微让让无所谓，是吧？那这个都是一种教导啦。所以圣经有很多的原则，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点到那件事情 ，OK？ 可是呢，它有教你要怎么样来在为人处事上面来建造你自己的性情哈。比如说，有时候我跟我先生也会吵架。当然也会吵架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好玩的人，他 他要跟我讲话，他一定会咚咚咚咚咚跑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讲话。他从来不会说在房间，我在厨房，他大声在房间里面喊：“李文，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过的。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他只要跟我讲话，他一定跑到我面前来，面对面跟我讲话。他是一个非常 gentle 的人哈，这是他的素养。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这件事，因为我有一天我在厨房炒菜，我就很习惯厨房一边做菜一边就喊啊，Bill啊，你跟着怎么做一下，Bill啊，那个狗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喊啊。有时候我在浴室里面也喊啊，也叫啊。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圣灵责备我，哎，就觉得说，哎，神说要彼此敬重，我这样有没有在敬重他？我就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敬重他？后来我发现没有，哎，我的习惯就这样子。那他呢都很乖，每次我一喊他的名字，他不管在地下室是在哪里，他就会蹦蹦蹦蹦，他也不会喊说什么事啊，干什么啊，从来不会的。他一定咚咚咚咚咚咚跑到我的面前来说什么事啊。哎，就那一次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从来就没有那么敬重过他，哎，我也没有那么殷勤过哈。从这一点小小事情上面，我就知道我要学习。 OK，那圣经也没有告诉我说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面对面的要跟他眼睛对眼睛的讲呀。可是呢，就是因为一个圣灵的感动，你们要彼此敬重，哎，这样子的一个敬重的事情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做。那我也跟你们可能有一些人分享过，我有一次吃大蒜，对不对？一颗大蒜那么大一颗泡的大蒜，一吃下去，哦，肚子火热啊。因为我朋友说我身体不好要吃大蒜，吃了大蒜怎么样就会健康，就会有抵抗力。或我就去泡了一大罐大蒜啊，糖啊，酱油去腌了一罐。后来我同学说，我朋友啊，三十天熟了，打开一就吃了一粒以后啊，哦，全身冒汗，热啊，不止冒汗，冒出来的那是都是大蒜味。当时30分钟马上见效，而且鼻子喷出来的，嘴巴说出来的，我都觉得我耳朵冒出来的都是大蒜味啊，哇，觉得不行了，我先生快回来了。那他一回来，我们呢都会彼此相爱，抱一抱，说一说话，说一说情话啦。然后我就赶快洗澡，因为4点半了，他5点多就回来，赶快洗澡。而且我发现洗澡不够，这头上冒出来的都是大蒜味，赶快洗头，全部都洗干净了，喷香水，擦乳液，哦，都弄完了，换上衣服，怎么搞，全身还是大蒜味？我想这下死了。就我先生一回来，我就再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回应哈，我身体不好啊，所以我一定要吃大蒜，就开始想借口，对不对？我先生一回来，哦哟，好臭好臭，那什么味道？然后我本来要抱他嘛，推的啊，怎么搞得那么大的大蒜味？我一看呐，啊，眼泪一流，就跑到地下室去不理他，晚饭也不煮了。我讲说，哈，我就吃那么一颗大蒜，你就把我推走，你就不抱我了。那以后我如果得癌症，如果我老了，我头发也没了，我很臭了，那谁理我啊？越想越多，越想越多，想到自己到坟墓里面去了，剩下一把骨头，也没人来理我，啊，就很委屈，就开始一直哭，流出来的眼泪都是大蒜味，啊，哭了半天，就不能原谅他。当天晚上就不想上楼，不想进房间，就睡地下室。我先生那一天呢，我们如果有偶尔吵架，我如果跑到地下室去，他到了晚上他都会蹦蹦蹦蹦跑到地下去，故意还是睡在我旁边啊。他就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啊，对不起啦，啊，什么的。啊，有时候是我的错，他也不会跟我对不起，他就睡在旁边，然后等我跟他说对不起，他也不失去这个机会。OK， 那么那天他也没下地下室，你就知道我有多臭，他就睡楼上啊，我就在那边哭啊，就没有想到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神，就想到自己，想到我先生伤害我。想到他不能体贴，想到他不能包容一个臭臭的太太，想到说，哼，你还说海枯石烂哦，想了半天，哼，你这个基督徒，忽然想到你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想到我也是个基督徒啊，哎，就开始指责自己。圣经说，你不要去看人家眼中的刺，你要先看看眼中的良木。我就想想，对呀，神叫我们要圣洁，而且姐妹呢要怎么样，要敬虔呢？我这吃了一个大蒜。我其实对自是想对身体好，可是我的确是很臭哈，那个味道实在不好，我不能怪他。他就慢慢的，神也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很难呐，啊。哎，我想既然太臭了，也不要跟他讲了。啊，隔一天呢，哎，我那个臭味3天才散掉哈。哎，跟他解释为什么什么了，他也接受，可是他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吃大蒜了。我那一罐大蒜送给一个朋友，因为他吃了一点臭味都不会出现，很奇怪哈，啊，他爱吃的不得了。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一样吃大蒜，他现在回到家了， 他就 Honey， 他现在就闻到那个大蒜味，哦 Honey Honey Honey， 这是他先生的，我不能要求我先生跟他先生一模一样，对不对？哦，我嫁的是这个老公，不是他先生，他先生可以接受，我先生不能接受，我就必须接受，对不对？ OK， 那这就是一个夫妻相处之道的一个原则，常常去省察自己的心呐、啊，啊，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个建立的关系哈，也要应用圣经的原则哈。你们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说不太出来哈。你们怎么样建造关系的？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交通，什么样的交通？祷告啊，读经，还有呢？聚会。圣经教导我们，人不可以怎么样？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叫聚会那么重要？我们等一下来探讨。还有呢，第四个，圣经还教我们要做什么？跟他的关系之中，我们要做见证。OK， 我们要做见证，就是要挂照啊，去带人信主各方面哈。所以这是基本上四个部分一定要做的：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你说哦，那、啊、你看啊，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呐、啊。圣经有提到法利赛人，对不对？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对圣经很了解的人，他们是一群人，一群高高在上的祭司，在以色列人民里面，犹太人中间，他们是好像就是士绅那样子哈，很有地位的，很有名望的，很读很多圣经的，很了解的法利赛人，他们很会背圣经啊，而且很喜欢在哪里祷告？马路上啊，祷告很大声，对不对？哦，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他们很爱祷告，他们圣经背得熟的嘞，不止背啊，记在额上，记在手上，身上披带很多圣经经文呢。他们聚不聚会啊？特别会聚会，什么会都聚的。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他们见证不见证？他们要叫人呐、啊，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信神呐、啊！哎，你们这个敬拜这个方法不对啊，他们很会指责人家。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在为神做见证，就耶稣骂他们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就像什么？哎，你看那个坟墓啊、哦，外面装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里面都一把烂骨头，对不对？很像那个器皿啊，外面漂漂亮亮，里面装满了污秽。这耶稣骂他们的话，对不对？所以耶稣对这种人看重不看重呢、啊？没有的，因为这种人跟神没有多大的关系。OK， 所以你说基督徒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好人吗？没有的，基督徒都不是好东西。你相不相信？如果你觉得你基督徒是个好人的话，那你还要思考一下你的救恩，你有没有得到救恩哈？基督徒都是一群什么愿意受管教的罪人，罪人就不是好人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是说哦，基督徒都是好人？你要说基督徒都是一群愿意受管教的罪人，愿意相信神救恩的罪人。好，所以神看我们这群罪人，他不看我们的外貌，他看我们的内心。那你说哦，你看那个弟兄，像我先生啊，他在基督教机构上班，他有时候礼拜天都还不去教会，哼，做什么见证嘛？就有人就会这么说他哦，哎呀。那我先生无所谓，他有时候礼拜天他必须去上班哈，基督教机构礼拜天他的工作非常的重哈，那他必须去上班，这是他的选择，因为他认为他去上班，他把那个事情做好，他是在为神做工，他是在尽忠职守他的那个部分。因为他们基督教机构不是很有钱，没有办法请那么多人，他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工作，有时候工作一来他实在做不完，可是他不能影响到整个的财务状况，机构的财务状况，他必须去做。所以他觉得他敬畏的是神，他顺服的是神，他没有去教会，他觉得他没有关系，他对得起神。那有人就会在旁边指指点点。那又譬如说有人说，你看他们呢，祈求了半天，祈求了三年才生了那么一个孩子，就孩子一生出来以后，哎呦，孩子一生病了啦，他们就不来教会，就不去祷告会，不去查经，不来主日崇拜，哼，你看简直都忘了神的恩惠。你们说这样子的话合不合理呢？你看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啊，要常常把感谢祭献上啊。哎，这个就是所谓应用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的 妻子在家里面要照顾那个生病的孩子，你说走走走，外面下大雨，这是我们显现信心最好的时候，抱着那个生病发高烧的孩子一起去聚会。哎，就在路上呢，又下大雨，下大雪啦，还结冰啦，车子也滑啦，又撞到 curb 啊，什么很多事情发生，还是要去。这个是撒旦在阻挡我们，对不对？你可能有很多解释啊。那你太太可能跟你大吵一顿，孩子可能在车上大哭大叫，对不对？这是一个权衡问题，神看的是我们人心。OK， 所以你要做一个权衡啊、哦。那么你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哎呀，对不起，我上个礼拜没有来聚会，实在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说你行得正，坐得直，你也不用在乎人家的流言哈。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说，教会里面最麻烦了，流言一大堆。有时候实在我们被流言扒的，都是因为我们行不正，坐不直，人家一指责你就就觉得都是你不好，对不对？就指责别人。可是有时候你行得正，坐得直，你觉得说神都能够接受我这样子的决定，你不能接受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论断，我也不用跟你计较，那是你的生命的长大问题，我为你祷告哈。那这是你的正确的态度。教会的纷争有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出来的。所以你像说我们那个家庭小孩子的生病的问题，需不需要去聚会呢？你没有去聚会，神也不会骂你，也不会打你屁股，也不会指责你，也不会少祝福你哈。Yeah， 那这就是一个抉择。那你说我每天都要读经都要祷告，需不需要？我有一次看到我接待一个姐妹哈，她是来我们教会当讲员。我很奇怪，我们吃饭的时候坐下来，我们都还没有谢饭祷告，她就开始吃了。她已经65岁的一个老姐妹哈，她生命很好的，然后我就心里面就一个疙瘩，想哦，这个基督徒哎，65岁的姐妹是讲员哎，来我们教会，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谢饭，她就吃得很香，就开始吃起来了，怎么不谢饭的啦？那众人之前不谢饭，她在家里面大概也不谢饭，我就开始论断论断论断论断。后来最后一天的聚会啊，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她了，我说姐妹啊，你吃饭之前不谢饭的？她说。哦，我谢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谢？我说从你一下锅就开始谢饭，我就开始等候那一餐丰富的饮食，我就开始感谢神呐、啊。我说哦，我就感谢了，一直到你的饭都做完了，我就迫不及待的要享受神给我的恩典。我一听呢，我眼睛就瞪大了。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成为法利赛人了，我在注重的是什么？教条，对不对？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跟我室友说。基督徒吃饭以前都要祷告，我老忘记。我的室友是一个佛教徒，我说请你提醒我，他说好。每一餐我吃饭，他都提醒我要祷告。哎，六，你还没祷告？哦，赶快快放下，开始祷告。我都差点变神经病嘞，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束缚哎。哎呀，没祷告不行啊！哎，没祷告吃了，搞不好会拉肚子哦。这是我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他说你没有祷告，那个搞不好食物不够洁净，没有被神洁净过。你就拉肚子的几率就很高，哎，我就很紧张，所以很多初信主的人变得有点神经质，就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没有一个圆融的概念哈。所以我那个佛教徒的朋友常常提醒我要祷告，哎，半年以后我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我现在祷不祷告呢？我跟我先生每天吃饭之前，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一定用手握手一起祷告。我们去餐厅去哪里，我们脸皮也不怕红了，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手牵手，他祷告也蛮大声的，别人都听得到，管他的，那是他家的事。可是我去学校，我去上班，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哎呀，我都迫不及待，在微波炉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等候了。哇、哦，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拿出来就马上吃了。所以我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很少人看见我中午吃饭祷告的，偶尔我会，可是很多时候我都是在等着那个饭盒在微波炉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了。啊，我们闭着眼睛祷告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运用了哈。那你跟神的关系，并不一定说你每天勤奋的读圣经，你就跟神关系就特别好 ，OK？ 那有的人呢，一天就读2节圣经，好像跟神的关系离很远。张立文，你圣经读了20几遍，你跟神的关系一定特好。那我告诉你啊。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圣经报读了几百遍，考古学家哈，他们圣经比你还熟，他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 ？OK， 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有的人很会祷告，非常会祷告，他就有那个特别的恩赐。你会不会祷告呢？你会觉得你左口笨舌， 可是耶稣呢，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小孩子亲近他，小孩子的祷告神都聆听。小孩子祷告什么？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我带领一个儿童营，那个小孩子说，哦，天上的父神啊，求你帮助那个德州的 Cowboy， 他们这次的足球赛能够得冠军，得那个 Super Bowl 的冠军，感谢主。好，他祷告完了。另外一个孩子，主啊，求你能够保守帮助那个 Pennsylvania 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队，我都忘记了哈，啊，那个待会 Super Bowl 啊，我不知道什么 Bowl 啊，哎 ，Steelers， 让他们能够得到 Super Bowl 的冠军，感谢主。我想那神听哪一个小孩子的哈，因为我们有大概八九个小孩子，哦，他们一个祷告这一队，一个祷告那一队。另外一个孩子很好玩，他就祷告，主啊，不管是哪一队胜利，求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game， 求你让这次的比赛很好看。他只关心这个，是每个孩子都在有他们的祷告，可是他们都很虔诚，他们都相信神与他们同在哈。那他们祷告词，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实用哈。这就是耶稣神，他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的祷告，并不一定你的祷告就要特别的美妙，特别的有用哈。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因为你们要去看 Garden of the Gods，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来由哈，有很多的漂亮的大石头。 Garden of the Gods， 它那个 G-O-D 后面还有一个 S 哈。我买了一件衬衫，有一个牧师看到我那个衬衫穿了那个 Gods， 他说去买油漆把那个 S 涂一涂。后来我就赶紧把那个衬衫给丢了。他是印第安人取的名字哈，因为他们印第安人有一些印第安人，他们是多神论者，他们觉得这么漂亮的地方哈，连很多神都愿意住在那里了。OK， 是众神的花园。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那么漂亮的地方一定不是一个神建造的，一定是很多神共同建造给天使居住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信念哈。所以 Garden of Gods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众神的花园，是他们共同建造的一个地方，那是世界奇景，你们可以去看哈。好，那这个诗歌你们可以聚会完以后你可以拿哈。如果说你有朋友在这边跟你是很好还有肾的话，你也可以拿给他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办法。我们先这边来的人先一人一卷，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哈。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年日，我们的盼望就如这弟兄说的，我们是在天上，我们相信你必再来，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求主你能够炼净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世上是合你心意的。主，求你使我们对圣经有更多的明白，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这真理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致沾染世俗，我们都能够做合你心意的孩子。主爱，求你保守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有勤奋念圣经的心。主，求你激励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愿意天天来读你的言语，天天与你相交通，愿意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能够常常到你的国度里面去。主，我们也恳求你能够赐福给他们，赐智慧给他们，主叫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圣经在人际关系之中。主，我们也为这个聚会特别献上感谢，也求你等一下引领他们前往观看这世界创造奇景的整个的行程和脚步。主，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能够归给你，因为你眷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